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一同再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来开启，亲自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真是有好的学习，我们在你话语里面一同来长进。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何西阿书第十二章。那个大家拿到了讲义了吗？讲义在小经里面有。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其实是讲到第十一章。那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是比较适合归到第十二章的前面，跟第十二章放在一起比较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是从那个十一章的第十二节来开始讲。那第十一章的十二节，他讲到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他有一个小字说，或意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这段经文其实也是那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他这边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其实讲到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北国以色列的人民呢，他们讲到他们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淫乱，就是说他们既拜偶像，然后他们又拜神。他们虽然向神献祭，但是呢，他们平常的生活呢，又是过这种犯罪淫乱的生活，跟迦南人过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来围绕我。所以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不忠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何西阿书跟他的妻子割灭嘛，那就用这个婚姻来比喻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那这边但是因为这个割灭去又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对这个婚姻不忠，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对神是不忠，他们表面上好像是献祭敬拜神，但是他们实际上呢又在拜偶像，然后过这个犯罪淫乱的生活。所以这前面这十一章十二节前面这一段是讲到这个意思。那后面的话他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句话其实翻译上面是有不同的翻译翻译上的话如果你看这个他这边有些获益就是犹大向神或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其实后面那个翻译比较接近他原来的意思啊。因为你看 NIV 的话，它其实上是说Judah is unruly， 那 unruly 就是 difficult to control or manage， 意思就是说犹大其实也是不顺服神，他们就是要也是偏行己路，要靠自己的意思。所以是后面那个翻译比较可能跟这个原来的原文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在这边就采用后面那个翻译，就是说前面说北国以色列他们是诡诈欺骗神他们对神不忠心拜偶像，那后面说犹大也跑不到哪里去，犹大也是应着景象偏行己路他们不顺服神，所以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都有他们这个他们的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以法莲吃风，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一节其实也不太容易了解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何西阿书其实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一本书啊。他这个许多 许多原文它的意思就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又用一种这种文学的文学抒情的方式来描述，所以有些经文我们现在读起来其实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他这边说以法莲吃风追赶东风，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照这个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究呢，吃风其实他所想要解释的意思是说，吃这个意思是放牧的意思，所以呢吃风呢可以解释成在风中放牧，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游牧民族嘛，那所以呢吃风可以把它解释成说这个他们在风中放牧。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那我这边是采用这个解释，就是放牧的一个解释。那东风的话呢，是说到以色列东边沙漠吹来的这个旱风。那这个东风在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其他地方的经文也有引用到。我们来看那个生命记的28章22节。生命记28章22节说，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或作干旱。这个英文叫做 scorching heat and drought， 然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所以这边这个旱风其实就是跟这个东风是同一个字啊。它所描述的就是说，这个风是很热而且又很干的风。那这个风就从东边吹来。如果我们记得以色列的东边就是沙漠嘛。大家记得那个沙漠，那这个风呢就从这个沙漠这个地方吹过来，所以它这个风是又热又干的风。然后以西结书的17章第10节讲到，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这个是怎么念那个念西呀、啊、那个一个田两个土，那个字念西，必在东西南北的西，在生长的西中枯干的。那个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面积的单位，一个西就是50亩，50亩的地叫做一西。那这句话也是就是更明直接的说到，这个一经东风岂不全部枯干，就是说你虽然可以栽种葡萄树，但是这个东风这个又热又干的风如果一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的葡萄树就全部枯干了。所以不会有人把这个这些植物种在这种有东风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十二节一开始的第一节的这句话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那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旱风中放牧是徒劳无功自取灭亡。因为你要牧养这些牛群羊群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把这些牛群羊群带到这个有草的地方嘛，然后有水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吃草喝水。但是他们把这个羊群带到的地方是有东风吹来的地方，有东风吹来的地方，这些地方当然是没有草啊。又干又热的风吹过的地方，怎么会有草能够生长呢？那当然也是没有水嘛。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去在这个好像在干旱的风中放牧，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要牧养这些羊群或牛群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徒劳无功的。那其实这句话跟后面的说到与亚述立约，还有把油送到埃及，其实是一个其实他是做了一个比喻哦。所以他后面中间又说到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在十二节的中间那句。那这句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说是他所谓的虚谎跟强暴指的是什么，他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啊。那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说到当时北国以色列是一个强盛，算是一个强盛的国力蛮强盛的，而且经济状况也很好，但是他们的国中是充满了这个 这个暴力，就是这个强凌弱富凌贫，是有钱的人呢欺负没有钱的人，然后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暴力这个杀害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讲说这句话是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可以是来解释说他在解释那件事情，或者是你也可以解释说，因为他下一句是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在跟亚述立约跟埃及他们要结盟的时候呢，他们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是就是虚假，都是用欺骗的方式，为了得着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他们可能是用一种欺骗虚假的方式，甚至当中有很多的强暴的事情发生了，也可能指的是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很清楚的，这个经文并没有很清楚的来说明了，所以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了解来推测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句，他讲到说与亚述立约哦，那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就是说当时这个当时这个北国跟这个亚兰他们要联合起来抵抗亚述，但是因为他们就找了这个南国犹大一起来跟他们合作，但是呢那时候南国犹大不愿意，然后呢他们就来攻打这个，他们就以色列北国跟亚兰就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犹大，然后犹大就去找这个亚兰来帮助他。所以这段经文呢就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5章17节，然后还有19节到20节。这边讲到这个加勒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的时候呢，然后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然后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那米拿现给他1000他连德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他这个北国以色列给这个亚述献祭的在这段历史哦。然后他献祭呢，他总共献的是1000他连德，对，他总共献给他1000他连德的银子哦。那1000他连德的银子的话呢，根据现在我们估算一下，1000他连德，我们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时候，这个何西阿用了这个30色克勒去赎回他的妻子，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说30色克�le大概是200多块钱美金吧。我那时候还说那个200多块美金一个 iPhone 都买不起，所以表示说他那时候的割灭的身份是很卑贱的。那这边呢，就假如说他给这个亚述要给他们这个叫什么？缴保护费吗？还是就是给要给他这些进贡这些银子？他讲到是1000他连德，那1000他连德其实就是他连德是重量的单位嘛，就相当于现在是3万4000公斤的银子。那如果我们看这个银价的话，大概就价值2400多万美金嘛，所以其实是挺多的钱了。如果以当时来看的话，一个奴隶才30色克勒，那他给这个亚述进贡的金额是2400多万美金的话，其实表示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啊。那个北国以色列为了要与这个亚述求和，就给他进贡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把油送到埃及啊，把油送到埃及这一段的话，也是记录在列王记下的17章1到4节哦。就讲到说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他虽然进贡给亚述，但是呢他实际上他也不想，因为这个金额很大，而且他也不想好像受到亚述的一个管理啊，所以他就找了埃及，想要联合埃及，然后去就来对不起联合埃及，然后来对抗这个亚述哦。所以他就这个第三节第三节讲到亚述王哦，撒曼，亚述王， 亚述王撒曼以色，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然后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但是第四节就说呢，何西亚就背叛他，然后呢差人去见埃及王说这样子，结果被亚述王知道之后，他就把这个何西亚关在牢里，关在监牢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把油送到埃及，其实就在讲这一段，因为埃及有产很多的橄榄油，然后他就把这个橄榄油送去给这个埃及，然后希望埃及能够帮助他来对抗亚述，但当然最后没有成功。他把这个何西亚被亚述王抓去关了之后，结果这个其实北国就灭亡了。这一段历史就发生在这个主前722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啊，其实就前面讲到说以法莲吃风，追赶东风，然后后面讲到说这个他与亚述立约，还把油送到埃及，其实就是讲到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他们以色列北国人想尽办法去找不同的国家联盟，他们能够想到办法能够生存下去啊，不管是找亚述还是找埃及，但是其实他们的做法就好像把这些牛羊带到这些有东风的这些的地方去一样，是就是没有用的，这个他们寻找这个方法是不能够来救他们的国家的。其实他这个何西阿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比喻来描述当时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节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这边第二节就跟刚才我们那个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刚才说第十一章最后一节是说北国犹大呢说谎，用诡计围绕神，然后呢不是北国以色列，对不起，北国以色列说谎，然后呢用诡计围绕神，那南国其实就是犹大是不顺服他们也是应着景象不听从神的教导，所以就跟这个第十二章的二节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十二章的二节就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对吧？因为犹大不顺服嘛，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之后这个以色列北国就灭亡了，南国其实也是隔了一百多年之后他也灭亡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照神，就是这边讲到神照他们自己所行的来报应他们。然后接下来三到六节啊，十二章的三到六节，他何西阿就举了一个例子，他举了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例子。然后所以三四节是讲到这个举的这个例子，然后五六节呢就是用这个例子，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来劝勉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四节是什么例子呢？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然后第四节说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如果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应该就知道他所讲的这个是指什么。他讲的就是指雅各他在他还没有改名成为以色列之前他跟神的一些经历他这边讲到说他抓住哥哥的脚，然后呢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然后角力而且得胜，然后他又在伯特利遇见神。他这里的叙述其实并没有完全照那个圣经的那个顺序因为应该是他出生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然后呢他是在伯特利遇见神，然后他才跟神角力，所以应该是这个顺序。但是他这边描述的时候并没有照那个顺序，不过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雅各他是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的描述，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一些雅各他主要的一些的与神的一些经历那记载是主要都记载在创世纪。所以我们看到他创世纪二章 讲25:26的时候，就记载说雅各出生的时候，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出生，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出生。那我们都知道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嘛，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出生。然后呢，在25:30-34就记录说，他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对，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这个他的母亲利百加因为知道这个他的父亲要向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利百加就跟这个就跟雅各说，你去假装扮成你哥哥的样子，然后去骗取你父亲的祝福。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然后他哥哥知道之后呢，他就想要杀他，就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27章。然后因为哥哥以扫要杀雅各，所以这个以扫就这个雅各就逃跑去投靠他的舅舅。那他舅舅住在这个巴旦亚兰，然后他舅舅是拉班。但是然后他在去找他舅舅的路上，就行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就遇见神，神就向他显现，这是创世纪28章。然后呢，找到他舅舅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这个拉结想要娶拉结为妻。但是呢，他舅舅就骗他，对吧？然后呢，他替这个拉班工作了7年之后呢，结果他就把拉结的姐姐利亚先嫁给了雅各。那为了要娶拉班呢？不是，为了娶拉结呢，他又替这个舅舅拉班工作了7年，所以总共工作了14年，他才娶到了拉结。那14年之后呢，他又替他的舅舅那个又做了几年？6年，所以总共做了20年总共他替他的舅舅做了20年的苦工。然后之后呢，那神就指示雅各呢，要离开拉班，要回到迦南地区。然后他就在回去迦南的，在那个亚伯渡口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天使，然后天使就与他摔跤。那摔跤之后，圣经记录说，雅各得胜了。那但是他求这个天使向他祝福，然后这个天使就把他改名，就是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这个就是在这个创世纪记录这个雅各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历史那这边我把红字 highlight 出来的地方，就是在3-4他有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住哥哥以扫的脚，然后呢他行路在伯特利的时候遇见神，然后呢就又记得他在天使，他与天使摔跤。那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他要用这个举这个例子？为什么何西阿要举这个祖先雅各的例子呢？其实如果我们聊更进一步的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如果记得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圣经上是记录说他得胜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天使好像摸了这个雅各的大腿，结果他就瘸了，对不对？所以然后呢，这个雅各又跟这个天使恳求，所以如果照雅各他的表现来看，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得胜的人的表现。如果一个比赛得胜的人，怎么会去跟一个输的人叫他祝福他呢？对，赢的人怎么会跟输的人说啊，叫输的人祝福我？而且如果这个天使要赢雅各的话，那他一开始就摸他的大腿，他就瘸了。那他瘸的话，那他怎么可能会赢呢？对，但实际上感觉就是说，看雅各的表现，好像他没有赢，但是圣经上记录说雅各赢了，对，而且他改名叫以色列。对，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他与这个天使摔跤当时的情况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创世纪32章的时候，你就知道雅各要从他舅舅拉班那边回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他的哥哥以扫是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然后照圣经上的记载呢，那时候雅各就很害怕，因为带这么多人来，他哥哥是要做什么呢？而且他又想起以前，对不对？要骗取他哥哥的 长子的名分，又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对不对？这个新仇旧恨好像加在一起。那圣经那时候32章的记载就是说，这个雅各其实心里很害怕，他很怕他哥哥把他们全家都灭了，所以他在这个在到亚伯渡口之前，其实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分成了两队，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呢他哥哥要击杀其中的一队的话呢，他另外一队还有机会可以存活，赶快逃跑，这样子。所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他的妻儿家人，还有他的一些牛羊，全部让他们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之后，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圣经上创世纪32章24节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所以 这段经文就其实是很多这个很多意义在里面。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一开始在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旷野的经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神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带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绕行了40年。那圣经上记载是因为神要试炼以色列百姓，那试炼的目的是让他们终究得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雅各好像也是进入一个旷野的经历。他在舅舅拉班那边工作20年，他得了很多的牛羊，他也娶妻生子，他这所有的他在地上所拥有这些东西呢，他现在全部叫他们都先过了这个亚伯渡口，全部都过去。他所有的这些可能在隔天，如果他的哥哥真的要击杀他的话，他可能在隔天就全部都没有了。他奋斗20年的东西可能一夕之间隔天之后全部化为乌有，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那时候，所以圣经上记载说雅各非常的忧虑，他就向神祷告，他跟神说，你的应许是要赐福于我，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雅各那时候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情景，他一切所有的可能都化为乌有。然后呢他又剩下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就像他好像就像在旷野一样，他没有外面的物质的东西，他也没有从人来的帮助。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天使，当然有人说就是神，不管是天使还是神，就向他来显现。那如果我们照我们的想法说，向他显现应该就来跟他安慰啊，说你不要怕啊，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要祝福你啊，我要带领你啊，你不用担心啊，我与你同在，应该是讲这样的话。结果没有，天使来要跟他摔跤，跟我们想象的好像就不一样啊，应该不讲安慰鼓励的话，反而是来跟他摔跤。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就讲到说雅各这个人，他其实我们刚刚看这些他的经历啊，他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要抓嘛，对不对？他就是要靠着他自己的力量，靠着他的聪明，他想尽办法要抓到他想要得着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雅各他这个天然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这样子。虽然他遇到他舅舅好像比他还诡诈，对，但是他还是跟他舅舅斗来斗去，对不对？然后但是他想还是用尽他的办法去抓住他想要得着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呢，他圣经上虽然描述说他好像胜了，但是呢他向天使呼求，恳求天使来祝福他。其实你可以明白说，其实雅各的心里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天使，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天使能够祝福他，所以他在一生当中拼命抓抓抓抓抓到最后呢，他这个 at this moment 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他终于明白他要抓什么，他要抓住神的祝福。这个是天使与他摔跤，让他有这个旷野的经历，让他能够真正学习明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虽然很会抓，你很诡诈，但是最重要在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神要教导雅各来学习的，所以他才在这个 在他在亚伯渡口雅各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神来跟他摔跤，神要教雅各这个功课，叫他学习依靠神，叫他紧紧的抓住神。因为之后在他继续见到他的哥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呢你要先学习，先来紧紧的抓住神。所以我们看这个雅各呢，他的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抓住欺骗的意思，但是之后呢天使把他改了名字，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照和合本的翻译，他的意思就是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翻译的时候，有可能有比较容易误解，因为你会觉得说哇雅各真厉害，不断胜过人，连神都胜过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们看，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吕正中的翻译，吕正中翻译觉得比较可能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吕正中的翻译是说，你同神在一起有了能力，你就胜过了人。这个是吕正中的一个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比较贴近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说雅各这个人 很厉害啊，他不管跟人较劲还是跟神较劲，他都有办法胜过。他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说，神与他同在，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依靠神，你就可以胜过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我们更比较容易明白的这个解释，就是说神与你同在，你依靠神就胜过了环境。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要教导雅各的一个功课，教导雅各说你要学习依靠神，依靠神你就可能够胜过环境，不是靠你自己。所以今天 这段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比如说神与毛弟兄同在，毛弟兄依靠神就胜过了环境，不管今天毛弟兄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依靠神他就能够胜过这个环境。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其他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名字加上去，神与义民人同在，义民人依靠神就胜过了环境。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同来得学习然后来去实际上实行的一个功课，那我们都能够来依靠神。而且大家记得圣经上的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我们救主的时候，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不是人生当中都一帆风顺无灾 无害，但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神能够胜过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功课。好，所以他用这个例子三四节和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教导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学习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一直去找亚述去找亚兰或者找埃及，想尽办法说不管跟谁要同盟，然后能够自己生存，他的国家能够存留下去。你们要学习的应该是什么？学习依靠神才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所以他在三四节就举了这个例子，所以举了这个例子之后，他在五六节就用这个例子来劝勉以色列人。第四节跟第五节其实是合在一起的。他的后面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的是他可纪念的名然后第六节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三四节这个雅各他的这个例子之后呢，那我们就想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他晓谕什么？其实就回到说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那神向他晓谕了什么？神跟他说了什么？所以我们就来看这边，他讲到说在那里我的理解就是在伯特利那里的时候，雅各在伯特利那里的时候，神跟他讲了什么？是在创世纪28章10到19节 就是说雅各呢，他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他要去找他舅舅。在路上呢，他走到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神。然后他走累了，他在那个地方就睡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天梯，一个梯子，梦他十二节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那红字那个部分呢，就是神向这个雅各所做的一个应许。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呢，雅各领受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后呢，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那个伯特利呢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是说神的家的意思。所以你看，神对雅各的一个应许是非常的清楚的。在他还没有去他舅舅那里的时候，他也没有跟神摔跤之前，就是说在20年前，神就已经跟他讲了，就已经把这个应许赐给他了，说要与他同在，他神必定要保佑他，然后也要让他的后裔万族，万族还有后裔得福。所以这个是神对雅各的一个应许，在伯特利那边，在他还没有跟神摔跤20年前就已经讲了。所以这个第四节或是第五节的第四节后面或第五节前面，他就这边就是何西阿就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哦，他说你们要就是说耶和华晓谕以色列，就是晓谕，就是说耶和华要祝福以色列，要带领以色列，那他的名是可纪念的。然后第六节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当归向耶和华，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再次哦，他就劝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不要去拜偶像。那归向耶和华当然是说重新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谨守仁爱公平，这个当然你想说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会好像活出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怎么会仁爱公平呢？这个当然是说当他们归向耶和华与神再次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神的生命会在他们在以色列民族这个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能够行出来哦。这个就是讲到一个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工作。然后这边说要常常等候你的神哦，所以这总的来讲就是说，借着这个雅各他们先祖的一个例子，何西阿再次劝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回转归向神，你们要再次与神来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他再次来劝勉他们。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呢，就是讲到我们讲义上有讲，这其实是第二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刚才我们讲的第实际上是从十一节的十二十一章的十二节，然后到第十二章的第六节，然后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第六节，那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讲义上讲的是说是以色列人的诡诈和神的恩典，虽然雅各是抓一个爱欺骗行诡诈的人，但是神仍然施恩于他。那接下来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因所犯的罪所受到的刑罚。这段经文也是也不太容易讲，也不太容易明白啊。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亮光哦，可以知道神对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一开始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这句其实也不太容易明白，好像讲的是说 难道以法莲就是说以色列人都是从商的吗？好像都是商人，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这个商人这个字，其实跟迦南人，它其实是谐音哦。商人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商人跟迦南人，它的音很接近，所以其实何西阿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法莲就跟迦南人一样。他的意思不是说以法莲都是商人，他的意思是说以法莲跟迦南人一样。那迦南人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拜偶像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如果你看一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就比较清楚了。他用 merchant 这个字 ，merchant 就是商人，但是他们通常小字，他就是说这个是叫 Canaanite 就是迦南人。所以这两个字呢，在圣经的翻译里面常常是互用的哦。所以就讲到说，这个商人其实是讲到这个迦南人。然后我们看这个西番雅书的一章十一节有讲到，他说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这边也是一样哦， people canon， 那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merchant people。 所以其实他这两个字商人跟迦南人他们是谐音，圣经上常常把他们交互的 来使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所以呢，第七节的意思就是说到这个以法莲人，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跟迦南人都一样，他们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我想如果每次我们讲到诡诈的天平，大家如果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诡诈的天平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在生命记里面25章13到15节说到，他说你斗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因为这个是不公平。你做生意的时候这种诡诈能骗人家，我们现在这个测量这个什么测量重量的这个仪器啊，我们都要开了准，对不对？校正，对，确定它量的是准的，对，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的什么东西去砝码或什么东西去做 calibration 嘛，对不对？校正。那但是那个古代那个可能是没有这种东西了，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些诡诈的方法，对不对？然后骗人家，对不对？然后就说哦，反正你骗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得利益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假如说呢，你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也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然后在箴言讲到说呢，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然后在阿摩斯书的8章5节也讲到说，他前面说呢，你们说这个就是神对这些以色列人说呢，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做买卖；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那个字念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很怎么讲，很写实的描述出这个以色列人诡诈的一个心哦。他前面讲说月朔几时过去，然后安息日几时过去，那月朔安息日实际上都是以色列人要敬拜神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表面上敬拜神，但心里面想要说什么时候结束啊，我们赶快去赚钱啊，我们要卖麦子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要说，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就想，哎，怎么还没有结束？讯息什么时候结束？待会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很多世上的事情搅扰我们啊，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敬拜。那他这边形容是更恶劣的一个情形，他们心里面想的其实就是我要赶去赚钱啊，那个赶快结束吧，不管你是月数还是安息日，把那个敬拜神的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宗教仪式，我们赶快做完这仪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世界赚钱了。然后他赚钱的方法就是下面讲的，用小升斗，用大等子，就是说一样用那种欺骗的方式。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的、很写实的描绘出当时以色列百姓一种诡诈的心态。他们就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神说他们用欺骗围绕他，就是他们其实献祭啊， 或者是他们来到圣殿 做这些敬拜，其实都是宗教仪式。他们只是去满足他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些仪式，我们要献祭，我们要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命是就是败坏的生命，他们就活在那个跟迦南人一样犯罪欺骗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很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也一不小心落入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来主日来敬拜神的时候，会不会只是说一个仪式，哎，反正每个礼拜都来，我就不来好像到时候小组长 又打架说，哎，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关心啊，说要来啊，要来啊，怎么怎么。那其实你心里面你真的想要来敬拜吗？你真的渴慕吗？你真的渴慕那个神的同在吗？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啊，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所搅扰，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分别，从这个世界好像分别出来，然后真正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所以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些安息日，其实他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操练，让我们能够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安静的时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刚才讲因着他的同在，因着我们依靠他，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管是我们工作上，我们也许我们有疾病，或者我们家里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我们依靠他，神会要帮助我们，这是他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环境。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何西阿他所要表达的。然后但是呢，你看第八节他接下来讲哦，他说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得有什么不义啊，可算为罪的。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是一个蛮富强的，国力蛮强盛的，然后经济状况也很好，所以呢，那些可能有些这个以色列人就很有钱哦，他们很富足，然后他们有钱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骄傲，然后就自以为意。那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说，如果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有这个诡诈，行诡诈，或者是有刚才圣经上说什么两样的砝码，对不对？有一大一小的这些天平的话，如果他们用这种诡诈的方式去赚来的钱，然后他们还自以为意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是当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他所想要表达就是说，反正我现在有钱了，你管我怎么赚来的，我是偷是抢的，你不要管我，我就是有钱就是大爷，有钱就是能使鬼推磨，要做什么事都可以了，你现在不要管我，我是偷啊骗啊抢的，反正有钱就对了。然后所以他这边讲说，人不见得有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啊，可算为罪。所以他就是以这个以一个金钱啊财富啊，然后自夸骄傲之意，然后来取代这个神所喜悦是一个刚才前面讲说要有仁爱公平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讲到第八节就是讲到说以色列北国当时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呢，以色列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下的话，神当然是不会一直纵容他们。我们前面也有讲过，神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任凭以色列人活在罪中，但是呢，神不会永久让以色列人继续的活在罪里面。神呢，要守住他的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必定会施行管教，要把以色列人再次从这个罪跟这个败坏的光景里面把他带回来。所以在第九节其实就讲到这个神所要做的一个管教啊，对不起，我那个第八节其实有一些经文我没有忘记跟大家提。这个生命记第八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还有十七到十九节啊。这边其实大家知道，生命记是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啊，神就已经跟以色列百姓讲了。你看嘛，红字说呢，他们神跟以色列百姓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了。然后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 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了。其实神可能已经知道以色列百姓会这样子，他就已经警告他们。所以他第十九节说啊，如果你们要拜别的神啊，你们就一定灭亡。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偶然发生的，神早就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就已经提醒他们，借着摩西就不断的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这个自以为意、哦、不要因为好像有了钱就骄傲起来了。然后我们看这个新约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也讲到说、我们跟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 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是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在金钱上面在物质上面能够丰富，但是我们人的罪性啊，常常就是让我们说我们一旦有钱了，我们物质丰富之后，我们就忘了神，我们就忘记神，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都是我能力很好，都是我努力工作，都是我这个我很有办法 whatever，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功劳都归给自己。但这边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既然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有一点能力可以奉献的时候，其实也是神所量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奉献，所以我们应该将感谢归给神，而不是像以色列百姓这边讲的，他们有钱之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就觉得很骄傲，然后他们就自以为意了，就不应该是变成这样子一个情形啊、哦。所以我们在圣经上有个教导，在箴言啊，箴言的三十章八到九节，这边其实这段圣经节是很有趣哦。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太有钱，也不要让我太穷。如果我太有钱，我就会骄傲；而我太穷的话，我又去抢，我又得罪神。所以你看，人是矛盾嘛？人就想，有钱当然好，有钱什么事对不对？要买什么，要做好像都可以。但是呢，圣经的教导说，其实也不要太有钱。那有钱的话，人的罪性就会骄傲；那呢，也不要太穷，穷的话要去偷啊，去骗，去抢啊。对，这样子又亵渎神的名。所以在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就说呢，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每个基督徒一个正确的金钱观的一个态度。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有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在地上呢，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管是物质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神都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去自己去钻营啊，说我要赚多少钱，我要怎么样？而且你赚了这些钱，实际上你也带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第九节，就讲到说，神要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管教啊。第九节说呢，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哦，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所以一开始他就先宣告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神，然后呢，他说要我必使你们再住帐篷如大会的日子。这个再住帐篷如大会的日子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先要先看一下，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之后进入旷野之后，他们神向他们跟他们说要守七个节期啊。这个七个节期是记录在利未记上的二十三章。那把这个地方把这个节期都列出来给大家看。那第一个是逾越节，大家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神要他们纪念他们出埃及就过逾越节。然后接下来是除酵节，然后出熟节，然后五旬节，然后接下来有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那 大家看这个地方讲的是前面的节的话，第一个前面三个节，逾越节、除酵节跟出熟节，实际上是讲到说他们重生得救，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神拯救他们。然后五旬节的话，我们也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对，所以五旬节的意义是代表说他们圣灵充满。然后最后三个节呢，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实际上是讲到说内在生活，也就是说呢以色列百姓与主同在，它主要是代表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来看这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还有四十一到四节，四十三节讲到祝棚节啊。那祝棚节我们刚才知道是七月十五，七月十五是祝棚节，然后要过七天，然后到七月到七月二十一号。那主要这个目的就是在四十三节讲到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帐篷里，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边利未记这段圣经就回应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了。第九节前面就讲，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致的，互相呼应的。所以这个何西阿再次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叫以色列百姓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神。那要使他们再住帐篷呢，就是说当他们在埃及在这个在埃及这样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那住在帐篷里面，我们刚才讲说住在帐篷里面就是让他们去学习说他们要学习依靠神。因为在旷野里面，他们不论是玛拿或者是水或者是各样的物质上的需要，或者是云柱火柱，都是神供应他们的。所以要叫他们再次知道说，再次回到住帐篷，就是说再次知道说要他们学习依靠神。他们之前在旷野的经历，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好像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当初神要叫他们守住这些节期，让他们能够学习，但是呢看来是没有学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北国到后来灭亡之后，神要继续让他们学这功课。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些事情你学不会是不能跳过去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念书的时候一样，有些是必修课，那是 requirement， 你学不会神就要让你学直到你学会。这个地方就是有同样的意思啊。以色列人学不会，就是不会去学习依靠神，他们就靠自己，然后他们就靠外邦人，然后去跟着迦南人过一样的生活，他们没有学会。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又再次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所以有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神很多时候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些功课我们要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我们要面对他，然后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来思考说，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什么事情是我需要改变需要调整的。当你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过去了，然后你的生命也就成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人常有那个逃避的心态，因为神在管教的时候都不是你都不会觉得舒服，因为你这个救我的生命就被神对付了，因为神要把那个除去，要赐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都没有人会舒服的，但是我们一样在就是这边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学习依靠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他，我们学习依靠他，神他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环境。好，因为我们今天不要拖大时间，待会有爱，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借着何西阿书你再次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学习依靠你，在各样的环境上面我们都学习依靠神，因为你神你的应许是要与我们同在， 虽然没有天色常蓝，没有花香常漫，人生的旅途上面常常遇到许多不容易的环境，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软弱跌倒，但是神啊，你必定要帮助我们，你要扶持我们，赐我们力量，当我们学习依靠你的时候，你就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让我们更多得着你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耶稣，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